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
命之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我是肖佳丽，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那今天呢，也特别的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主持的节目。那我刚刚说我们，是因为呢，我们有我们的嘉宾小燕姐妹在这儿。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继续跟大家谈谈这个婚姻，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的婚姻的最基础的那一部分，就是如何相爱，对不对？
嗯。
那我们谈了很多，也说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些爱的原则。那现在我们谈一谈基督徒的夫妻，两个人应该怎么样相待，两个人的这个在对方心里面的这个角色应该是怎么样的？
嗯，
我们今天再用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吗？
嗯，好。
那中国人呢，有一句成语叫做“相濡以沫”，对不对？
嗯。
那听过这个成语的人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鱼啊，他们用自己很微薄的力量，然后呢，帮助其他的鱼呢可以生存。
嗯，
然后其实这个帮助就是一个彼此的帮助，
嗯，
对不对？
就是在鱼的周围这个水不够的情况下，
嗯，
这些鱼呢他们吐这个气泡啊，
嗯，
用自己嘴巴里面吐出来这个泡沫呢来滋润对方。
对，
那么这种呢显然是很微不足道的一种力量，但是呢是在这个困境当中哪怕是微弱的力量仍然要彼此互相帮助。
对，这也就是呢也点出来了一对夫妻啊，我们说应该是做同林鸟，不应该是有难的时候各自飞，对不对？
其实同舟共济啊，这个很多夫妇呢共患难是容易的，尤其是这个结发夫妻。
对，而且呢你想一想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造了亚当之后，亚当一个人生活，他有他的工作，有跟上帝相处的时间，但是呢上帝觉得他有所缺乏，就为他做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的使命呢就是一个帮助者，
对
吧？
嗯，
那我们想当然也不是说光是女人帮助丈夫，其实丈夫的对妻子的爱，他这种爱对妻子的滋润就是一种
帮助
对吧？
嗯，
那我们就是说到啊，如果基督徒的家庭丈夫和妻子都是信主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是这样子的夫妻了。
嗯，
那最首要的一个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首要的原则，就是要两个人都忠心爱主。忠心爱主的时候，领会了上帝的这个心意的时候，那肯定就会彼此相爱了。
嗯，当你爱主的时候呢，一定会更加爱对方。
对，
嗯，
那我们说了这个。我们今天呢最主要的谈谈就是说在这个灵性上面的两个人的彼此的支持。那我们说两个人的信仰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嗯，
有的时候有些人呢 对圣经里边的话特别敏感，特别容易悔改更新、
嗯、
但是有些人呢就不是那么容易、
嗯、
可能看着圣经也都是一些个字面上的一些个哦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做、
嗯、
可是呢自己的生活上的那种改变呢更新呢是不容易的，对不对、
嗯、对，
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现分歧了，虽然两个人都信主，可是还会有啊争执了，也还会有那种啊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有很多的疑问，对不对？
有的时候呢，当我们觉得大家都是信主的人、
嗯、
你可能就把对方假设在一个跟自己差不多的水平之上，
对这个
啊、那么有的时候甚至还把对方想得更高一些，连自己做不到的都以为对方一定是你已经都知道了嘛，
对、嗯、
主里的教导是这样子的吧，你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对对他要求可能比自己还高，
嗯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会看到很多的不满了、
嗯、
啊甚至呢让对方的表现让你觉得很失望了，
嗯、
其实呢人的改变呢不会说是一夜之间突然之间就非常的改变的非常的大、
嗯、
那圣灵的工作我们不可以局限哈，有些人的确是一夜之间呢整个这个因为他心态改变了，所以在他整个人很多方面都改变了、
嗯、
那么但是像这种情况下它不是会频繁发生的，一定要你本身很切心寻求在上帝里面的更新、
嗯、
才会有这么突然之间的这种大的转变、
嗯、
如果一个人不是切心寻求过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他的改变呢是逐步的慢慢的发生的，
嗯，
所以呢如果说
需要时间忍耐、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嗯、
忍耐着看着他的成长、
嗯、
你要扶持他帮助他成长、
嗯、
那么所以你如果对对方的这个期待特别的高，
嗯
啊，那么其实你不如期待自己对他的扶持更加的多一些。
对，这个是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环观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的确是姐妹比较多，然后呢弟兄比较少，是不是？
嗯。
还有呢就是说啊有些姐妹们呢啊自己的改变很快，很寻求这个啊真理。
嗯。
可是看着丈夫呢步调好像没有自己这么快，步伐比较慢，有的时候就耐不住性子了、
嗯、等不及
了，等不及了，然后还有呢就是怎么说呢，把那个标准定得特别高了、
嗯、
就是觉得你一定要相信耶稣，你要信主，然后你信了主之后呢你一定要很快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嗯，
那其实这种压力呢有的时候会让夫妻感情呢会更加的这个不好的，对吧？
累、啊、
累，对吧？
嗯，让对方觉得跟你相处很累，
对，
嗯，这就麻烦了。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到呢，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呢有很多的姐妹，有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她们的心里面很焦急，她们都希望丈夫能够常常跟自己一起祷告，常常跟自己一起赴会，什么都是两夫妻一起去服侍，但是呢。在他的这个真实的生活里面呢跟他的理想呢是有一个差距的，会失望，会流眼泪，会觉得上帝啊怎么我的丈夫就是这么不上进啊什么的。那我就想到连上帝都给他时间，给你的丈夫时间、
就是、
连上帝都愿意等他，
嗯，
等他成长，等他改变，那我们做妻子的更应该要等他。
对，就好像圣经里面说流泪撒种的
对
必欢呼收割，那么这个之间你撒了种使这个种子发芽成长让它浇灌、
嗯、
然后让它结实的不是你完全的责任了，
对，
已经是上帝在做这个工作，那么我们是一个帮助者，
对
啊、去做上帝的一个好的一个助手，
嗯，
去达成它更好，比如说拔拔草啊之类的，
对，
那么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一个成语叫做揠苗助长，
嗯嗯，
你太心急了啊，竟给那苗拔高了，
对
啊，那嫌人家长得不够，竟给它拔高了，你也拔最后。
连根儿都拔出来了，
早亡了啊！
所以我们就是说，的确，姐妹们呢， 有这种心里面的这种这个挣扎，这种切心的希望自己的丈夫快点成长的这个重担。但是呢，千万不要忘了，不要揠苗助长。还有呢，就是说夫妻之间呢，其实这个帮助者的作用呢，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模式的，对不对？
嗯，
每个
不同的组合
都有不同的组合，
对，
然后
两个人都不一样的，他这个组合的这个自己摸索出来这个方式肯定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在这儿呢，就是很想啊，勉励我们的姐妹们，除了多祷告之外呢，你更应该呢，把你为丈夫所做的告诉他，表达出来。你为什么那么心急他快点成长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为什么那么切心的希望他跟你一起服侍？
嗯，
我觉得要把这个情意传达到他的耳朵里面，
哎，
他的心里，让他感受得到，
对
不对？
当他认同的时候呢，哎，这个进步就会快了。如果他不认同你的这个想法，那你这个强加给他，他就压力就来了。
是的，
所以压力一来，问题就容易出现。
而且呢，我们有说到这个做妻子的是一个帮助者，这个帮助者不光是柴米油盐，为他做个饭，为他洗个衣服，这种帮助者，
嗯，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属灵的层面，信仰的层面呢，这个帮助者是一个啊，可以说是一个净化的层面了，对不对？
嗯，
是属于
提升
心灵上的一个伴侣，
那个提纯的过程
是吧？是不是？这个就是也说到这个，原来婚姻关系里面呢，是有一个让彼此成长，让彼此更优秀的，
互相造就，
互相造就的这个作用，对不对？
嗯，那么就想到有一个故事哈，
啊，
就这么说，就是有一位妻子，
嗯，
她就觉得心里边啊痛苦的不得了，
啊，
好像这个丈夫呢，好像对她有不太好啊，想跟她分开了，
嗯，
她自己就觉得很委屈，自己做了这么多事儿哈，
嗯，
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于是呢，她就是说，在这个实在是婚姻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呢，
嗯，
要离婚了，她呢就去找一位师母，跟师母谈一谈。
嗯嗯，
然后这时候呢，他就向这位师母呢控诉他的丈夫哈，
嗯，
控诉
诉苦
诉苦，
嗯，
然后说了一大堆话。然后后来这个师母就问了他一句，他说：“那么你作为他的这个
妻子
啊，你有没有做一个太太应该做的事情呢？”
嗯，
然后呢，他妻子说：“做了，我全做了。”
嗯，
然后这师母就说：“那你说说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嗯，对。
然后这妻子就说：那我这个打扫家里面啊，
嗯，
弄得干干净净啊，我给他烫衣服啊，什么什么的，
嗯，
那么师母就说，如果做这些，一个妻子啊，仅仅是这些就是妻子所应该做的话呢，
嗯，
那么你的丈夫呢，只要聘请一个清洁工就可以了。
对
啊，那么接着他说，那我还做饭呢，我做饭给他吃啊，
嗯嗯，请个厨师就行了，
对
吧？对
啊，然后说那我照顾孩子啊，
嗯，
哦，那师母说这是你为孩子做的，
嗯，
那他说那我还帮他公司收钱啊什么的，
嗯，
他说哦，那还请个雇员呢，啊，
对，
说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个可以花钱雇别人可以做到的事情，
嗯嗯，而妻子呢就是一个没有人可以代替的一个角色，
啊，
一个角色。
对呀，
啊，
那这时候这位，嗯，这个很苦恼的这位太太就很好奇，就问了：“那我还有什么这个妻子应该做的事情我没有做呢？
嗯，
究竟还有什么呢？”然后这个师母就跟他讲到：“这个上帝呀，啊，让这个人一开始有婚姻的时候呢，这妻子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
嗯，
那么作为一个帮助者呢，你首先你们是一个心灵上面的一个陪伴，
嗯，
那个他心里面有需要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他的一个伴侣？
嗯，
你们在心灵上有没有互相的这种扶持？
对，
这帮助，
这个就是说到这个婚姻里边的爱呀，它使婚姻有益于其他的关系，
嗯，
对不对？这种就是说一种深层次的心灵上的伴侣，
对，这种陪伴的关系，就是当他在外面累了的时候，
嗯，
你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人，
嗯，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第二点呢，这师母就说到呢，说呢，你呢， 跟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伙伴，亲密的朋友的关系。你有没有作为他的一个亲密的朋友？因为这种亲密是其他的关系不能代替的。
对，
也就是说，当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让他感觉到跟你之间完全没有任何隔阂的那种，可以相处？那这个妻子显然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做到。那么第三点呢，这师母就说到呢，其实夫妻之间应该是一个这种信任度啊，他对你的这个信任度呢，有没有达到？因为你在这儿，而他在其他人面前不敢说，不敢让人家知道的一切事情，他都可以很坦然的与你交流，把这个事情都托付给你呢。
对，毫无顾忌的，
啊、
不会
对，
不会担心，
绝对信任
他，也不会担心你会给他挑什么挑刺儿啊，或者是什么的。
对，
绝对的信任，愿意敢在你面前完全的敞开，这种关系真的是很美好的一种关系。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互相造就的关系。那么这位师母也就提到说，就是说你出现在他的生命当中之后，有没有让他因为你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的自信呢、啊？更加有能力啊、更加的美好呢？
更加优秀，更加美好。
对，
那你说到的这一点哈。互相的造就哈，就让我想起来我们中国人说的一句话。年轻的时候常常会说什么啊，嫁错人娶错人，是不是？就是好像就是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那当然他这个只是说局限在这个女人身上，但是我也想到一个人如果娶错了伴侣，真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灾难。因为至少互相造就这方面已经没有了。可能还会把你以前所建立的还会拆毁。
所以这个提升啊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对。
所以这位这个诉苦的这个妻子呢，经过这个师母的一番的开导之后，他就明白到，哦，原来我婚姻的状态走到这一步呢，我自己其实真是有很大一部分的责任。
这也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都是聚焦在自己的这个我受了什么委屈了我有什么不满，对方有多少没有满足我。我在他身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忍下去了，都是围绕在这种情绪里边呢，我相信没有办法救你的婚姻。
而且有些像比如说他做了饭啦、做了清洁卫生啦、他觉得自己付出这么多，于是呢就去唠叨对方了。就嫌对方。
对、
我付出
这么多你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谢啊、
对吧？对，其实你本身你做这些是出于爱去做的话，你本身不是要求有多大的对方有多大的回报，因为你很乐意这样做，让对方有一个舒服的环境，有一个好的生活条件，你会很高兴。如果是你这种思想的这种想这个问题的角度变一变的话呢，这个事情就有转机了。
是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在婚姻里面，我自己觉得不应该常常想是我自己，我，而是说要想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婚姻的关系就是二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两个人成为一个人了。
对，
不要常常想我的感受是什么啊？他伤害了我啊？他没有跟我说感谢，或者是你要想一想，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出发的话呢，可能就有很多的调整了，不会常常困在自己的这种苦恼里面、委屈里面了，对不对？那当两个人成为一体，常常想我们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了，你提升他就是提升自己，
对，
你帮助他其实就是帮助自己。有了这样子心态的话，我相信婚姻里面会充满阳光。
对，而且呢，当我们自己有一个自我要求，
对，
自我提升的时候呢，你对他是有一个正面的影响的。他看到你的好啊，他那种羡慕啊，那种痛惜，那种怜爱的心态也油然而生。
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给我一首歌，给我一首歌，且让我走进你心灵的世界，
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那刚刚呢，我们听的这首诗歌，歌名叫做《给我你的手》，这是很多年前的一首诗歌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都听过了。那我们说回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呢，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要主动的，要告诉对方，我在这里，我就是你的一个依靠，我就是你的一个港湾，给我你的手，是不是？
对，因为你累了可以到我这儿来休息。
对、
嗯、
因为在这个忙碌的生活里面呢，夫妻两个人常常是各有各忙，对吧、
嗯、对，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故事里面，我相信这个妻子她每天做这么多的事情，她觉得做的很多，她也挺忙的了。
嗯，
她的丈夫可能也有她自己的事情忙，对不对、
嗯、
所以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沟通的桥梁呢，是总也搭不上。如果在这个
花很多的精力在这方面，
对，如果在这个时候、嗯、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主动的先走一步，
嗯，
往前先走一步，甚至像这首歌一样说，给我你的手，
嗯，
可能很多困难就会 解开了，结都会解开了。
对，当有困难的时候，不用担心，我就在你旁边。
对，
嗯。
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啊，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个帮助者呢，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太需要一些个切实的帮助啊，他去做工，你去给他带工具，或者是他去耕田，你去给他做饭什么的，这个是一个啊。行动上的一个帮助，确实是生活里面有需要，也有的人并不看重，对，有的人甚至不太看重这些，更看重的是那种心灵上面的那种依靠。
嗯，
啊，我有什么事的时候，我回家可以跟你诉苦，可以跟你商量，是不是？我有什么重担的时候，心里面不痛快的时候，我可以回家跟你说一说，唠一唠，你可以听，
就是，因为你的存在，
对，
而让他觉得不再孤单了。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持，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我们常说这个信仰啊，信仰给我们的是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啊平安。我们知道有一个上帝在那儿，我们可以向他祈求，我们可以投靠他，所以这个信仰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定感。
嗯，
其实，上帝给我们身边的伴侣，也是希望我们在人间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关系，
看得见摸得着的，
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嗯，对不对？
对，而且呢，上帝会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呢，他会调整我们的心态，
嗯，
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做是更合适的，对方的需要，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理解，不明白对方心里究竟想什么，他到底需要什么。当我们跟上帝亲密的时候呢，上帝会给我们提示的。
对，你刚刚说的上帝会调整我们的心态，其实有的时候伴侣呢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嗯，上帝会通过伴侣来做啊。
对，因为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自己看的时候呢，那个可能很偏颇的，
嗯，
可能很偏激的，
嗯，
或者是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呢，可能是过于激动的，
嗯，
我们的伴侣就可以说一些话，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让我们在这个很激烈的情绪上呢，可以调适下来，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世上做基督徒，要跟上帝建立关系，也要跟我们的伴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经营一个美好的关系。
对，
对，
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在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我们伴侣做了这样的工作，上帝就会通过他的口，通过他的作为来帮助我们。
是的，那今天呢，不知不觉节目又到尾声了。今天我要为大家呢介绍一个函授课程，这个函授课程有15课，课程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庭。幸福家庭，希望我们每个朋友呢都拥有幸福的家庭。也通过这个课程呢，您可以学到很多这个建立幸福家庭的窍门。我电子信箱呢是佳丽，汉语拼音的佳丽 @vohc.cn 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希望朋友们在来信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婚姻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有什么体会见证。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